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嘉妍在这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在晚上这个时间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非常的感恩能够呢有一个星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在这个时候跟你们在热线上呢是一同的来互动。如果大家今天晚上是有时间的，你们可以拨打1322-99663-22 与我们联系。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所以你们拨打这个热线，我们接通您的电话就可以立刻上线跟我黄嘉妍在这里呢互相的交流。无论大家是在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的。今天晚上是直播，所以大家听到呢可能嘉妍呢在这呢我们那个节奏有点不一样的啊。那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直播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等一下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啊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秒钟会遇上什么，对吧？那但是我们是感恩的，无论你遇上什么上帝都在看顾。那我们也在这呢报告一下，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一些你在找方法怎么样可以收听到空中辅导，可以用收音机调频到这个短波的这个部分，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可以收听到我们良友爱广播频道，或者呢可以调中波15666千赫，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也是可以听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也许呢大家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收听节目，那我们都是欢迎大家可以呢发一个短信13229966022来询问，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连接可以呢更新，可以发给大家，那你们也可以索取的。这些方法希望我们可以呢各式各样的这些方法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那我们最重要还是可以保持联系。那么今天我当然一定会先带来一首的诗歌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特别想听这一类的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全属于你，爱你的爱。
这首歌曲名字叫《爱相信》，大家相信耶稣的爱是充满着大能的吗？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选来这首歌曲呢？因为这个十月尾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如果我不知道你身处的城市有没有一些会在那些大型的商场里面呢，就会有那些比较黑色的紫色的那种的颜色会布置，就是因为要跟随这个外国的我们所谓的有一个叫做万圣节嘛。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商业已经商业化的一种叫做节日啊，可是我们基督徒一定，我是坚决希望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位都不要接触啊，因为这一些呢，我们看似好像很好玩，可是背后呢，真的是一种黑暗在里面。特别呢，好多外国的孩子都会觉得玩这个啊是啊一个游戏，对吧？可是很多时候游戏的背后啊就是什么呢，有一些的黑黑的一些，他们就会晚上的时候就会很害怕，就是从这些东西来啊，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被感染了。所以呢每逢这一些时候，特别是在十月尾的时候，我都会更多的就是要祷告，希望呢光明更多的围绕着我们。特别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一起用这一节的经文哈，为什么我们人会害怕？因为我们的爱不完全。可是圣经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希望我们身边每一位的都不要有惧怕在你的心中占据，要有耶稣的爱在里面。好，那这一首歌先送上给大家啊，然后现在我们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喂，你好，是吴姊妹吗？
是的，黄老师您好。
你好吴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今天晚上希望可以跟你再跟进一下你的情况哈。对，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早前跟你联系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也听过你的分享，就是姊妹她你有三个孩子是吧？
是的。
对，上次我们谈过呢，关于姊妹在教导孩子上，也真的是遇上很多挑战。特别你老大老二他们现在都不上学，第三个孩子可能有时候你跟他相处上也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上次有鼓励姊妹有两样事情，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哈，我来重温一下好吗？
好的。
上次我们鼓励姊妹可以再去复诊，就是因为知道你过去曾经有看过医生，这个第一点我们有鼓励你。第二是鼓励你可以再次的尝试做灵修，每一天15分钟，可以跟主就是祷告啊，听听诗歌呀，简单的。我想问一下姊妹有没有尝试做这些事情呢？
第二个我做了，第一个去复诊我没有做。
哦，是，好，第二个有做哈，也感恩，就是有鼓励自己持续的先跟主有一个个人的关系。那第一个可能就需要就是要找时间去了，对不对呀？
时间上，一个是经济上，一个是时间上。
经济上也不容许是吧？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是家人然后把我带到那里去的，然后在哪里我完全都不知道。而且就是孩子的爸爸他状态非常不好，他也没有去看医生，一直都忙，他也不能回来。 然后第一个就是坐起来很难，然后我一直都在灵修，不停的灵修。我以前是在那个赞美诗大家唱平台有参加过那个赞美，然后我又开始重新回到那个小组里面，我又开始要学习赞美唱赞美诗。然后我有灵修，我开始很就是我以前不是带主日学吗？然后有一本系统的，就像是听妈妈讲圣经里的故事，那个是讲道式的，跟孩子讲故事。以前我也有，以前就是读给孩子听。我现在知道，我必须跟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然后很清楚的每一篇都是用讲道的方式，要让孩子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这个我知道很难，因为有很大的拦阻。一个是身体上的，还有环境上的拦阻都很大。搅扰也很大。我就是现在读圣经就是越来越清晰，还有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就是讲到这些，然后我慢慢的就是上帝他做事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不变的。然后有多少的时候我是处于那种混乱当中，因为一直在这个环境中，自己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然后也把这种很大的伤害带给了孩子。就是上一次通电话的时候，黄老师跟那个姊妹，她就是通电话的时候，我跟她的就是情形上很相似。她是身体上被丈夫家暴，然后我整个人是在精神的世界里就是被家暴，也是这种伤害，就是也带给了孩子。孩子内心里面就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自卑，非常的脆弱，那种被抛弃，那种被伤害，然后把这种深深的这种自卑这种伤害带给了孩子。孩子就是很无力。他以前就是不停的就是向我求助，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力量，也一直在伤害当中，也帮不到他，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就是现在孩子心门也向我关闭了，他也就是对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然后我也清楚自己在教育孩子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这个小的我现在就是开始不再放纵他了，开始就是按照黄老师说的，把他吃零食的权利还有看手机的权利慢慢的都从他手里面收过来。他也非常的恼火，他会动手打我。但是当每一次我坚持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会有所收敛，但是每一次当我稍微有一些妥协，他就会变本加厉。
上次我们跟你谈过小儿子特别在使用手机上面呢，就很经常用一种情绪勒索的方法，要你去一定要就是要把手机给他。那我上次就建议姊妹一定要坚持守着你的界限。那么其实我听到姊妹您是我很欣赏你，你真的是有尝试去做。是的，好像刚刚你说，当然他会反抗，他会有那一种打你呀的情况，因为孩子他感觉就是好像被你逼到一个他知道他垂死挣扎呀，有一个字可以这样形容，因为他知道你不给，你就坚决不给，他就因为他脾气没用的时候，他就出手了。 啊，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表示说啊，孩子他如果连这个就是需要姊妹你真的是坚决你熬过，他连出手你都不给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知道他做这一切都没有用了。我是希望哈，姊妹，当然你刚刚说你尝试，你有一定会的，这个是过程，你应该你有尝试坚持，也有时候可能就没有坚持，可是你也要知道，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放弃坚持呢。那么慢慢你会给他这个我们叫做一个讯号，一个讯号啊，让这个孩子知道，诶，原来我的妈妈也不是好欺负的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是的，因为对啊，虽然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哈，我这样形容呢也只是很具体的想你更明白，因为有时候呢孩子为什么会完全不受控，或者很多的家长有时候就觉得很难管教，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呢我们已经给他一个错误的讯号，让他觉得他是老大。那所以呢通常哈，孩子有权力在手，因为他不成熟呢，他不懂得运用权力嘛，他就会就变成好像哦，我要什么就一定要立刻得到，那就变成养成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好像你刚刚说了，他就会变成一个他觉得你很好欺负，因为你永远会听他的，他会觉得妈妈没什么力量，没什么权柄啊。可是如果姊妹你重新拿起这个我们说是做家长的一个，因为上帝其实他赐给你呢都是有一个我们叫做管教的能力，每一个家长都有的，其实就看你会不会使用你的权柄了。有一些人他就会错误使用，比如家暴，他会用暴力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好像姊妹你都跟我们分享哈，无论是有形的暴力或是无形的暴力，那个都是暴力，那就这个就是错的啊。另外有些家长就完全另外一个极端，就完全没有使用权柄，就觉得随他，因为不忍心哈。曾经也有听过，因为我也听过，好像你们都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你亏欠了你的孩子啊，所以他要什么你就哎呀好啦，我满足你啦，因为觉得亏欠，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让姊妹学会拿起你管教的权柄，所以你现在就是在做这个事了啊，你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始了，你知道吗姊妹？对，
就是我知道孩子他的理念是，就孩子是他的内心里面是失去安全感的，他在学校里面对老师已经失去了安全感，他因为被老师误会，然后老师就是误解他误会他，然后学校里面同学对他有暴力，所以他是没有，他在学校里面是没有安全感的，加上落下那么多的课，然后这些课呢老师并没有去，我那天带着他去找老师，然后老师只做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他必须把作业完成，然后他落下的课老师没有做任何的，就是我希望老师能够跟孩子在一起做一个计划，然后我能够协助他一起帮孩子来补，可是老师说他说都不听你的他会听我的吗？老师根本就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只要求孩子把作业就是不会抄别人的也要完成，必须完成作业，老师只做了这样一个要求，我就知道上帝没有要借着老师帮助孩子，因为上帝还是要管教我，因为我是从 从外面开始入手的，没有把真正孩子去，孩子的内心是因为失去了安全感，他害怕老是吵，害怕我生气，然后害怕别人说，他的心里面有太多的害怕，他就躲，然后就是去找吃零食让自己开心，然后玩手机让自己开心，他完全是一个逃避的状态。他就是现在不能够正常的吃饭，然后正常的饭他吃不下去，他也学不下去，现在他的状态就是这个样。所以就是孩子面临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帮他解决，我只有我能做的就是跟神建立好关系，然后让孩子也跟神建立关系，让他心中的惧怕能够就是从自卑从惧怕当中走出来。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当我的里面有惧怕有那种自卑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就是读经也会被情绪困扰，读也读不下去。我学唱赞美诗，然后进入那个班级学唱赞美诗已经几年了，我也知道在情绪当中在惧怕当中我根本就是唱不下去的，就是那个心情就是没办法把那个心思聚焦在学习上。我知道孩子也是这种状态。
那姊妹，如果你已经跟老师沟通过，你发现老师他只是要求孩子要交功课是吗？你刚说你是期望老师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个学习计划是吧？我想问哈，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期望跟这位老师坦白呀？
我跟老师说了。然后老师说他说你的话他都不听，他怎么会听我的话呢？
所以就没有下文了。他只是给你这个回应，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不会帮助这个孩子设定学习计划嘛。
是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好像姊妹你说你已经尝试跟老师沟通过，当然如果下一次再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再次就是跟这位老师可以再沟通，就是跟他说明其实不是你刚刚说不是要老师，他好像就是他，当然他的意思这个话语背后可能就是说你要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是在你的身上，其实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期望你可以再跟老师重申一次，其实帮助孩子调整学习计划是一个帮助，他会不会听呢？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是真的希望孩子可以，其实你的要求只是希望老师可不可以一起设定，你老师只是简单说要交功课，那那要不可以的话，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早，就是可能在课堂里面先做好家课？有一些他做完以后才回家，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他？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可以多了解一下学校有没有更多一些这样的方式帮助孩子呢。
学校里面他有延时课。
对。
就是让老师帮助，就是看着孩子在学校里面把作业完成。
对呀。其实当你了解有这样的服务的时候，要不可以帮助你的儿子去问一问，因为你在家里面你也觉得你要帮助孩子做完写作业，你也有你的能力的限制，要不可不可以他也加入这样的延迟班， 那有老师来辅导，就算不是这一位老师，也有其他的老师来做辅导。我的意思是希望你们把焦点不是标签这个孩子不听话，这个孩子很顽皮，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整个要改过来的意思是我们一起想办法帮助孩子克服他现在的困难。因为你刚跟我说的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跟老师说的，比如你觉得他被误会了，那你应该可以跟老师多坦白，就问老师，是发生了什么事让孩子会觉得被你误会。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家长跟老师一定要比较详细的了解这孩子到底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要我们，当然你刚刚跟我说的是你的观察，可是如果这个是真的，你觉得他没安全感，那你们就要想方法帮助孩子增加他的安全感，是吧？我们现在要想方法解决问题。所以那下一步呢，我希望你找更多的这个，你跟老师再沟通深入一点，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多帮助孩子的，可不可以啊，姊妹？对，
就是以前我以前都有有过跟老师有过沟通，但是老师，他认为孩子只是就是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所以孩子是装肚子疼。然后对呀
、
然后就是
所以意思就是要找到孩子不愿上学的原因喽。啊，现在我的意思是你要找原因。因为你刚刚跟我说是你说孩子没有安全感，我明白你刚刚的分析呢，有你的观察，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多了解学校的那一块，对吧？他为什么不想上学？那这个我觉得你下一步可以来了解多一点点的。因为我们要逐步逐步了解，我们好像拆，现在我们在拆礼物一样哦，慢慢拆慢慢拆。这样吧，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电话在后面，但是我真的感恩今天听到你有进步，所以我们今天给你的一个再一个小挑战，就是希望你跟问老师可不可以让你的儿子在留校做完功课才回家。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对这个方面，我觉得你先问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再聊。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姊妹的电话。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满足父母心愿的工具，我们应该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了解他的能力和想法，从旁鼓励，为他加油，把他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孩子，更多欣赏，更多包容，就是你给他最美好的礼物。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使保护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父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好，空中辅导呢，我们继续在今天晚上是直播节目，我们来接听听众高姊妹的电话。喂，你好，高姊妹。
感谢主，我终于打通你们电话了，我这好几年都没打通，也没听到你们的节目。
哦，你好，高姊妹，是，我是黄佳妍老师啊，你好。
你好，你好。
是的。
我只想我想说一件事情。
好的好的，你说。
今天能打通我都太感到高兴了，因为我这个女儿啊也是中年人了，我更年纪大一点。我和我女儿都是主内的啊，这都是信主20多年了。我女儿现在的她的年龄也就是快50了吧，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完了这个下一个月11月2号就是礼拜天要吃圣餐了。他就是长期有好长时间没吃圣餐，他不敢吃，说是自己有罪不敢吃。 下这个省参展，我是如何要到江西到江西去吃去？我如何才能够使他那个，接触这个捆绑，啊，弄知道心里边他每天呢也是和村里边人呢，读经祷告，常赞美，啊，这是也有的，祝你的弟兄姊妹每天都每一个礼拜都为他祷告，
嗯，
让他勇敢的站起来，
嗯，
可是他现在就是。处于这个不爱动不敢处处都是恐惧，完了洗澡就不敢洗，我也很着急，他说是洗澡了怕这个头发呀洗洗掉的太多，又是恐惧不敢洗，我说又不洗不头发又要掉吗？这一次说你说我想着去医院吧，但是去医院也有很多不方便地方，要看看村上心里也是看圣经也唱赞美，可是这个行动上就不敢行动，
嗯，
我也很着急啊，不知道如何办是好。
哦，姊妹，我们先了解一下你的女儿，她您说她都快50了啊、哦、
是啊，
哦，她有结婚吗？还是单身？
是单身，
单身
结婚
哦。他以前你们都是你跟他一起生活，对不对？
是的，是的。
哦，他您说他恐惧啊？您刚刚没听他很清楚，他恐惧什么呢？嗯，
他就是说是出这些行动啊，什么这最重要的，他还是在这个。在那以前在处朋友当中可能受到一些刺激，
有一些刺激、哦、
对他的心理受到伤害
哦、
啊、
心理受到伤害呀、啊、他有工作吗？
工作了吗？现在要快退休了，他原来是在厂里边
哦，已经退休了。嗯
啊，
那你说他有恐惧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恐惧啊？
他这一次恐惧就是我也简要说一下，是在这种要快10年了，
已经有10年了。
他在厂师班里边，在厂师班里边为主做工啊都很好，厂师班里有一个指挥的妻子也后来的他二子，那他们都给他介绍朋友介绍。后来谈了以后谈的不顺，这样的受了刺激的那个指挥在师班里边还是挺有威望的，可他妻子是他的二婚妻子的孩子，不信主
哦，
不是基督徒，这样有一些事情他对他这个指挥对这个指挥的请他们对他的印象都挺好的，
嗯，
可是在这方面我认为这个对这个信徒跟上面灵性上可能还不是很好吧，他是指挥，他是在师班领着，他下边他老爸的儿子不一定他也就有灵性啊，所以就是处于这个还是糊涂的观念，受了一些刺激。
嗯，
现在到现在这几年来始终在医院还住过2次，这出院以后现在已经有这4-5年了。如果要是再送医院吧，肯定有时候脑子也清楚，可是在行动上就跟不上。
嗯，
我现在一个姊妹们呢，经常也都为他祷告，每次在以前听你们节目的时候都很受感动。
嗯，
我今天我想着我只管勇敢的跟你们联系联系，看能不能联系，感谢神呢、啊、感谢主还跟你们联系上了，现在如何来帮助他接触这个困扰，接触捆绑啊。
你的女儿她自己知道她有这个事情，就是她也知道自己有一些这样的困扰啊。我想问她会不会她也可以亲自的跟我们谈一谈呢、啊、嗯，
她可以谈，可是她敢不敢谈呢？她都害怕这个样子，我心里面也实在是、
嗯、
我跟她说说看她能不能跟你谈谈。
对呀、啊，对呀、啊，嗯，好，好，好。
啊，感谢主，感谢主。
嗯，
快来，快来！就是空中那个，眼看咱们听节目了，现在我联系上了， 你简单给他说一下吧，这个总理就是，你说不管怎么的，这一直管说，来。
喂，
哎，喂，你好，姊妹。
啊，你好。
啊，你好，姊妹，怎么称呼你啊？
姓高啊，我姓高
啊啊啊，你姓高啊。高姊妹，你妈妈打电话来呢，我们这个呢是空中辅导的热线哈，我是黄嘉妍老师。那今天晚上第一次跟你妈妈联系，她有提到呢，她有一点担心你的精神状况，对，我就问她可不可以让我跟你亲自的联系。那今天你愿意可以了解一下，让我们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吗？
我现在就是一直心情不是多好。
哦，是的，心情不好啊。这个情况已经有多长啊？
有近来有一两年吧。
已经有一两年了。那姊妹，你有没有想因为是什么事情让你心情会不好呢？可以分享是什么事？
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是心里很烦闷。很烦闷，没有精神。
哦，有很烦闷，也没有精神。
不想出门。
是。你有没有说曾经想要去看医生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啊？
我以前看过医生。
哦，是
给我开是开了好多药吃吃。
哦，是，那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我这是是精神上面有问题。
是不是有忧郁啊？有没有提过是不是有忧郁啊？
是有抑郁
啊。有忧郁。那他给你开药了，然后你有没有吃药呢？
我吃了
啊。吃了多久啊？
吃了好长时间了，好几年了。
已经好几年了哦。你吃了以后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转变啊？
我吃了以后心情会好一些，但是就是不想接触人。不想出门。
这个是在吃药以后才会有，还是你吃药之前已经不想出门了？
吃药以后有。
哦，吃药以后有。你有没有持续的跟医生见面呢？
没有。
这样的，姊妹，因为呢我们说看精神科医生，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复诊的，因为医生可以帮你调药。你知道这个吗？他虽然给你药，可是不是说你吃了药以后你就会你的身体适应嘛，有很多可能有些副作用，有一些状况，所以呢你要定期的复诊的。你知道有那个医生有没有跟你说明这个？
没有，医生，因为医院离得很远。
哦，对呀，姊妹呀。
在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
对对，
很远，
是很远哈，
不方便。
对呀，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地理上有时候真的不方便，不过呢，为了你身体健康呢，因为你们既然打电话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你妈妈也担心，因为她知道你的恐惧越来越严重了，是吧？是，因为呢既然这样哈，你上次看医生是多久的事？
上一次看医生
熬夜练眼肌，
二零年十二月份出院。今年都25年了嘛，那是。
哦，对呀，哇，太久远了，2020年呐、啊，今年是2025喽、啊，也快完了今年。所以姊妹哈，我给你们一个哈，就是我今天晚上真的是希望哈你啊、高姊妹，就算远，真的要去复诊，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除了祷告，还需要给医生再复诊了解一下，因为已经过五年了，不要说五年，其实人一年呐、啊，都每一年都要身体可以的话，就是需要去，你身体会有改变嘛，里面你，特别是你是女性，你是中年，有可能比如你更年期开始有了啊。你都要了解的，会有转变的。你知道这个吗？更年期你知道吗？
知道哈。
更年期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女性的内分泌，有影响就是让我们呢会怎么样呢？有可能就会影响情绪了。特别如果你是有精神科的这个经验。有可能你本身已经有忧郁，加上你可能你已经到中年，你的身体里面有转变，所以我们需要保养的，我们做妇女的要保养身体啊，这个一定要，希望你可以的话下一年或者快一点计划再看看医生好不好？
好，
对，真的，因为你打我们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有一位香港的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他也会跟你说同样的话，因为五年你没有再看医生太长了，不行的，可不可以有点远，可是你们计划一下嘛，就去一趟，起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对吧？对呀、啊，你可以让你的妈妈跟我继续聊吗？我跟她说说好不好？
好，
谢谢你哈，高姊妹。
好的，姊妹，谢谢。
对，高姊妹，那我真的希望你要跟你的女儿快一点定下计划。虽然另外一个城市现在要去坐车，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是为了她的健康着想，你们去多一趟好不好？去看看医生，好吗？
好，我想说一下，本市内吧有中医，各个中医学院这些都有精神科
啊。对，
我觉得拿不就可以，是的。
我觉得哈，我觉得没问题，只要你觉得这个是靠近，比较靠近啊，这个地方你是能够。你现在你的年纪也大了，那太远也不好。那这样子你就靠近。你们的怎样都去看一次，因为你不看我也不能帮你断症，因为我也不是医生，我只是希望鼓励你们呢要了解哈自己身体状况，因为你的女儿已经中年了嘛，很多的问题会出来的，我们做妇女都知道，因为你已生过孩子你都知道，她没生过孩子呢但是一样，女性有很多妇女病，我们要看医生才知道，对吧？
对，你说是这个，这中医看中医也可以吧？
可以，中医也是医生，我的意思是你也可以给他看一看，看他怎么说，因为医生才会知道，可能帮他调理他的内分泌的，也可以帮助他嘛，起码不会那么忧郁嘛，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当然也会为你祷告的，那你跟你的女儿商量一下，快一点看，好，你们计划一下。
好，我说姊妹，我这个手机你能不能加个微信？
我们就没有微信，但我们后台同工在帮跟你了解怎么跟你联系哈。好，谢谢
姊妹，
好，谢谢。
被弟兄拥抱是什么感觉？温暖。
打开心门呢，舒畅。
我们当牧者的也想被拥抱啊，
我们也想找人说说心底话。
牧者们，那快来参加为牧者专设的空中团契，一起打开心门，彼此拥抱。
10月27日起，良友电台逢周一周二开团，
开团牧者抱抱团。
是的，我们刚刚听过这个广告了，大家把这个消息继续的跟你的牧者，或者你知道有谁需要啊，这个领袖们牧者们都可以来收听牧者抱抱团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帮助你们有这个鼓励啊。好，那我们就把握时间，我们来跟陈姊妹来连线。喂，你好陈姊妹。
嗨，黄老师你好。
你好。
你们还有多长时间了？
现在呀、你是最后一通电话，你可以谈啊。嗯，是关于你的女儿吗？儿子吗？嗯。
是，就是他以前大学的时候，刚开学的时候，我两次去送他去大学。
哦。
我们也巴不得他到那大学团契去做礼拜，然后去了一次嘞。他就感觉到那里大学团契不是我说的那么好，然后他就不愿意去了。然后现在呢，他就感觉，让我献，不要要求他献。然后呢，我就，意思他已经也到了婚姻年龄，他爸爸就催他要结婚。但我担心的呢，就第一就是不要娶外邦女子，因为外邦女子就会去拜偶像，是不是啊？
啊，您说你的儿子他现在，你刚刚因为我听得不太清楚，是他去一个学校，他觉得那个学校他没有再去了，你说是不是啊？
不是，
嗯，
他去大学的时候，我们送他去大学团去
大学，
那大学边有个大学团契。
哦，团契是大学团契，嗯。
是的，
嗯，
他去了一次嘞，就不愿意去了。
哦，
那里
大学团契一次没去了。哦，
是他在那里，那位姊妹也跟我说了，我又跟他联系，他说，他都会站起来祷告，他都好，一开头好相反，然后嘞，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爸妈，你不要叫我去那大学团去了。那大学团去气氛呢，还不如我们这里，他们心里都有矛盾，不和睦。他这样说。然后一直他就不愿意来这里待了。
那你的儿子他是信的，对不对呀、
啊？他小时候是信，就是我在外面也。因为我当初做了手术之后，就有十几年在我们南康家具厂做工，然后就没有带他去读了学。后来我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去。然后在读高中以后就没有去。没有去了，当他也顺服，他也会支持我。就是去了那大学团契里面，他就不愿意了。我都不晓得，那但是现在我一劝他要健康省，他就感觉说，哎呀，你现在你就现你的，你不要总是要求我灌输我，他这样回答我。
好，那如果这样就也不用强迫啊。但是你刚刚有提到他现在是谈了一个对象，是不是啊？
没有谈对象，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前年去。出外跟在工作了。
在工作。那现在是你担心他成家的问题吗？
是啊，他爸爸就一直催他要不要结婚了。他说我们都是衰老女。是。然后嘞，我的心态就是我要娶主内的女孩子，不要娶外邦女子。然后嘞，他就说，妈妈，你不要老是强迫我要娶主内的，只要我喜欢的。我说是要你喜欢的。当我的内心我就不要他娶外邦女子，真的娶外邦女子就会拜偶像啊，我们的家就不继承敬畏神啊，是不是？
姊妹啊，或许这样子想哈，第一呢，你的儿子他在外面打工嘛，是吧？你现在其实也不能经常在他身边嘛，对吧？
是他都一年到头才会回来。
啊、对呀、啊，所以你对他影响其实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 他已经不是小孩了，第一，那也不跟你住，所以你跟他这样说，这个是你的期望。当然很多信主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找到主内的，这个是最好的，你会一直为他这样祷告。只是说在还没有找到主内的之前呢，我是鼓励姊妹要先做好一步啊，就是你跟你的儿子的关系要建立的好。因为呢，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催逼他，然后你一直就跟他说你不要他做什么，不要他做什么，一定要他做什么，一定要他，其实哈，你会把他越推越开的。所以对，我们希望在当然你的期望是我可以理解，只是呢我们要有智慧，未免把他推越推越开，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跟你跟孩子沟通了。我觉得哈，你可以多关心你的孩子的工作，你可以多，也不用催逼他说，当然有时候问一次就够了，不用经常问他有没有找对象啊，有什么适合不适合，这些你就关心他工作忙不忙，身体自己要顾好，吃要健康，妈妈会为你祷告。你当然有时候也可以发一些就是软性一点的，比如诗歌呀，也可以发给儿子啊，因为可能对你当天祷告时候想起他了，那有感动，就送这首诗歌给你听。希望呢，你可以好好保重，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谈。这样就是我觉得要用一种维持跟他一个友好关系。那要不要成家这一点哈？因为现在呢，社会改变。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都需要了解，他们年轻的一代其实要成家也不容易啊，对不对啊，姊妹？更何况你还要他找主内的，他如果连团契都没有去了，他有没有教会生活，他怎么会找到主内的？所以你对他的期望是有点不太现实啊。其实哈，我们说有一些，就算他不是在教会里面找啊，怎么说呢，有一些如果他有一个，他是有机会可以把一个还没有接触耶稣的，他可以邀请他来相信耶稣，都可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见证啊。当然最好就是他本身是信主的，但是信主也不代表这个对象是一个好的对象，所以反而我们要选什么呢？应该是说，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是跟你孩子好好的有一个亲子关系，然后希望他可以找一位呢，跟他可以沟通，他们是有共同的一个美好就是有一个好的品格的人呐。我觉得看品格，然后你要把信仰再一次带进你的儿子的心中呢，你需要慢慢来的，因为他已经不是小孩了啊，所以呢，对品格，你们要看这一点，然后如果是一个好的女孩哈，你去把耶稣传福音给他，我相信这个人。如果他是好品格的，他不会这么快拒绝你。如果他很快就你不要跟我说耶稣什么什么的，那你可以问啊，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抗拒呢？会是有一些误会呢？我觉得有很多都是可以沟通的，对吧？对。然后可能在沟通上他慢慢就会了解，哦，原来基督徒是很好的，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把人定什么叫外邦，什么不是外邦。在耶稣的眼中哈，我们都是美好的创造。当然如果他还没有相信耶稣，你们就把福音传给他嘛，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最重要，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的时候，先为孩子祷告咯， 那你自己也多关心儿子，
是就是为他祷告、
嗯、是啊，那因为所有的事情是对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好，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你有关系，就是你跟他有好的关系，什么事情都没关系了所以你要跟你的儿子要有好的关系，那你往后跟他谈什么他都会觉得妈妈是爱我，所以才会提醒我，对吧？嗯
嗯，
对，好不好啊，
姊妹？我看到时间我就把一些经文发给他，然后一些诗歌发给他。
对对，最重要就是让他知道你关心他。嗯，对
嗯嗯
对
嗯，
也不要骂他，不要唠叨他，我们就是关心。
我一直都不骂他，他大学的时候很调皮，我也跟他说好。
是啊，对呀、啊。他会，我觉得上帝会听到妈妈的祷告的。好，姊妹，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谈到这了。谢谢你的电话。
好，打上电话就好，下次我就再跟你聊。
好，
有事我就打电话给你。
好啊，祝福你。好。再见哈、好，再见。哎，不客气。好，今天晚上我们也感恩能够跟大家一起有这个联系。那今天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